大好之类的，类似于这样的向中国人民隐瞒政策的事务。说完了这两个事之后，咱们再说一下这个哈以战争哈。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呢，现在再度开战。到底为什么在停战之后又再度开战了呢？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表示说，加沙休战协议之所以破裂，是因为巴勒斯坦的这个哈马斯啊，他不希望以色列女性人质获释之后记录他们所遭受的待遇。所以呢，就是说在交换人质的时候，哈马斯只释放了一些老太太啊，还释放了一些这个男性的这个人质，但是呢，年轻的女性人质一个都没有放。BBC 今天有一篇非常震撼性的报道，讲述了以色列女性人质在被绑架之后经历的骇人听闻的暴行。这种暴行是完全超出我们人的想象，就是我们可能就用尽了我们的想象力想象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虐待，可能比那个还严重啊！一般善良的人是根本就无法想象那种虐待的。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把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频道中讲出来，因为这个就可能涉及到就是我们节目内容会被黄标的问题了，就大家去一搜就能搜得到了 BBC 的这篇报道。那么当以色列了解了更多的哈马斯的暴行之后呢，作为报复，以色列再一次向哈马斯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当然很多中国人都在这个挺哈马斯啊，就是中国大陆的人被中共洗脑了嘛，都认为这个以色列在加沙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且都知道哈马斯在加沙地区挖了很多很多的地道，就是说这个哈马斯呢会跟以色列打地道战。实际上以色列根本就没有打算跟哈马斯打巷战，也没有跟哈马斯打地道战的打算。从上个月的时候开始，以色列就组装完成了5套大型的水泵，每个小时都可以抽取数千立方米的海水，然后呢就准备向哈马斯的地道里面灌海水。那地道里面四通八达嘛，那你只要四通八达的，那肯定那个洪水会灌进去，对吧？所以这个呢，对于这个哈马斯来说就完全是一个灭顶之灾。12月5号的时候，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赫尔奇·哈勒维中将表示说，以色列计划用海水淹没加沙地带的这个哈马斯地道网络，并且说呢，这是一个好主意。他说我们有多种方法去处理这个地道，但是呢，我不想谈论具体的细节。除了水淹之外的话，还有就是用炸药去炸啊。那其实这也不是以色列自己的发明，早在2015年的时候，埃及就曾经将海水灌入哈马斯的地道，去阻止哈马斯进入埃及。埃及也是个穆斯林国家呀，这个哈马斯也是穆斯林国家，对吧？但是即使是穆斯林国家，他们都认为哈马斯太激进啊，所以就阻止哈马斯进入埃及啊。所以这个水淹地道也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事儿了啊。今天想跟大家就是聊的就是这几个内容，因为，到了这个年终岁尾就没有特别多的大的这个新闻哈，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political 它是一个相当于在西方，我一说这个主流杂志，大家就会想到左媒是吧？它确实非常的左，但是呢，它确实是在西方非常有影响力，就提到了这个秦刚这个有可能已经身亡的消息啊，但是我还是，在心里面画一个巨大的问号，就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事儿现在在这个网上已经传得很广了，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最后呢，我想说一下这个，其实有今天这两天读了一些文章啊，就是非常感动我，就是关于这个希望之声的。其实希望之声的这个创始人呢，就是曾勇先生呢，其实跟我是相当熟啊，我们也是认识将近20年了吧。曾勇就是给我们讲过一些就是希望之声最开始创台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希望之声在最开始创台的时候，主要是因为受到这个短波广播的这个启发。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经常在我这个年龄的人吧，就当时就是想了解外界的真相的话，通常都会买一个短波收音机，然后去收听美国之音呢，自由亚洲电台呀等等。因为短波的话，大家知道它是用高频然后低角度的这个发射这个短波。这个短波的话呢，它会触及到地球外太空有一个叫电离层啊，这个电离层的话会把这种频率的电波呢会反射回来，从天空返回到地面。地面的话会再重新反射到天空，然后再从天空再返回地面。所以这样的话，短波广播它是可以跨地球传播的。如果你发射塔的这个功率足够大的话，你在美国发射短波信号，在中国是完全可以收得到的。所以当时呢，这个曾勇呢，他是原来是这个也是在硅谷，就是跟我一样是学理工出身的嘛。然后他们当时就想做广播，但是呢，就做广播的话，这个中共干扰的就非常厉害，而且这种大的那种广播的话是很花钱的，就建这种就是大功率的发射台。所以后来怎么办呢？他们觉得这个香港离中国大陆比较，不是香港，台湾离中国大陆比较近嘛，就到台湾去租这个 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的时段啊，然后呢这个向大陆广播。当时这个有好租了好几个频段嘛，这样的话每天的时间不同的频段叠加的话大概每天都有25个小时，就是不同频段比如这三个小时那四个小时加在一块的话大概每天25个小时这个对华广播。当时这个中国大陆收听的那个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呢这个中共就对这个事情当然非常的记恨啊，于是的话就通过外交和民间的多个管道向这个台湾施压，就当时是马英九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嘛，要求他们断掉央广，断掉给希望之声的合约啊，于是的话就从地面上就切断了希望之声向大陆广播的那个电台。当时曾勇这个去台湾的时候我还记得啊，他在我们家还住了一下，因为当时在华盛顿 DC 嘛，就在我们家住了一下，然后后来就飞到台湾去，就是就处理这样类似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他就讲到说这个在台湾怎么做都没有这样的，就是是没有人敢租给你这样的频段啊，没有人把这个电台租给你。你只要在台湾设置这样的发射塔啊，或者在越南设置这样的发射塔，中共就会动用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这种特务啊，什么情报机构啊，就是这个商界就是政界的这种联系就施压。甚至像越南人的话，他们当时为了建立一个对华广播电台，结果这个越南人就被抓啊，被关了好几年。台湾这边的话也是电台被拆什么什么之类的。后来怎么办呢？就是说他们就决定在全球要打造另外一套这个广播系统啊，这套广播系统的话他们称之为海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在这个频道的下方呢其实是有几个链接的，就是这些故事呢就非常的感人。他就提到这个他们当时这个建了就是那种小的广播电台，很小的广播电台，小功率的。但是呢因为它电台的多呀，所以呢就是它大陆那边的话呢就接收也没有问题啊，就是而且它有一些频道漂移的方法，就使得中共同频的那种广播就很难干扰到他们。但是这个小电台的话就要架设到很多很多的地方。那在中国大陆的话那就只能去那很容易被发现嘛，就架设到这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啊，像在中国西北部地区建电台。这个电台的话都是建在荒郊野外的。他那天我记得2020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他给我讲过一个事儿，就是当时在西北啊，那地方都是那个地上草坑里边有蛇，然后这个山里面有狼啊，那种地方根本就没有人去的地方，人迹罕至。他们就在这样的地方要建立这样的电台啊，就是树立一个杆子然后加天线，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住房，怎么去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坑啊，然后呢这个搭几个铁棍儿，这就算是一个灶了。有一对夫妻就是选择做这样的勘探人啊，在这种人迹荒芜的地方啊，在一个这个没水没电的地方，他们得想方设法的去把那种发电机啊，就是那个发电的燃料要背到这个地方去，然后也没有住房，就住在山洞里。然后当然这种地方也没有什么吃的喝的，就是这个生活条件非常的恶劣。一看就是几年的时间啊，就几乎是避世独居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这个夏天的时候非常的热，然后冬天的时候终年不化的积雪，呼啸的北风，周边的狼嚎，甚至可能是在这种戈壁沙漠里面看不到花和树的地方，没有社交生活，那跟坐牢也没有什么区别。一对夫妻就是看守这样一个电视台啊，就是这个电台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所以就是说这种坚持是非常难的，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 YouTube 上的话我们会在这儿讲，大家可能有翻墙的这个能力的朋友会在这里面听到我们讲。那很多人他没有这种翻墙的能力，那就通过这种广播的方式。这种广播方式其实对大陆的影响非常大。我记得我在美国之音的时候，这个当时做节目，美国之音每次做节目的时候都有人打电话进来，都是大陆的人打电话过来跟我们互动。这个希望之声也是一样，就大陆的人就这个他就是那个就能够收听到。最后他们的这个影响力大到什么程度呢？2004年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一个系列文章叫做九评共产党嘛。然后呢这个希望之声就把它转成声音的文件，然后对华广播。当时曾经一度造成短波收音机卖断货，就很多人都想听这个海外这种真实的消息。所以希望之声这样走过这么将近20年的路真的是非常的艰难。那他们现在的这个建立这个电台的话就是这个海鸥计划，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像就是这样，他把这个样子的话像是一个海鸥的样子啊，就是一个架子然后加上一个天线，像是一个海鸥的样子。所以这个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计划呢就是叫做海鸥计划，功率只有100瓦，只有国家级电视台千分之一的功率。但是呢这支电台就是 在中国大陆发射30分钟之后就得到了令人兴奋的消息，说是可以停得见的。他们在全球到处布这样的电视台，现在可能布了100多个这样的电视，这样的电台。那现在呢，希望之声呢，在这个年终岁尾呢，有一个募款的活动，就是他们经过他们的计算哈，大概每$20可以资助希望之声对华5分钟广播。所以就是如果有这个愿意资助希望之声的朋友，您可以看看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哈，点击一下，然后呢就是去支持我们把这个真相传到中国大陆的这个行动吧。跟大家讲的这些故事啊，反正我第一次听这些故事是非常感人的。越南就是的人为了建这样的电台去坐牢啊，这个台湾的人他们也是在宜兰的那个大山里边去建这样的电台啊，也是看着，当然他在那儿没有什么政治迫害，但在中国大陆呢就是这种，就是建这种电台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寂寞也非常的危险。好了，那么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哈，就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最后想感谢一下加拿大的黄女士、德州的王先生、还有蒋女士和大陆的苏女士、刘先生通过 PayPal 的捐款，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视野。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下之一，引言。巍巍大夏，尧舜禹被称为古代的三位圣王。神人同在的圣王时代是华夏神传文明里一个令人心向往之的时代。在上古时期的黄帝、唐尧、虞舜之后，夏、商、周这三个朝代轮番兴起，其中夏朝正是由圣王大禹开创的朝代。这一章我们要讲述的正是上古三代里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在尧舜的时代，滔天的大洪水四处泛滥，饥民遍野，野兽横行。在覆盖中原大地的洪水里，出生了一位具有大神通和大德行的巨人。在他的带领下，散布在各地的华夏民族和彝族部落共同携手劈山移石，疏浚河川，直到汹涌的洪水一寸寸消退，最后归入大海。这位巨人就是大禹，他劈山辟地，命名山川，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奇。经历漫长的13年，大禹治水终于大功告成。舜帝把大禹封在夏地，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后来，舜帝还把王位禅让给了大禹，史称大禹王。从禅让到家天下，登基后的大禹和治水时代的大禹没什么两样，依旧兢兢业业，勤恳为民。大禹帝驾崩后，各个诸侯国推举大禹的儿子启做君王，开启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格局，史称家天下。从此，华夏历史从禅让制度 走上了世袭制度。由于古史淹没，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夏朝历史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后人所熟悉的包括大禹的儿子夏后启乘龙登天窃得天钺的事，还有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亡国之君夏桀等等。这些夏朝的历代帝王先后治理天下，共同演绎出颇有质朴况味的大夏朝的成柱坏灭过程。上古三代中，相对于商代的尊神、周代的上礼，夏朝是夏道尊命，也就是尊天命。夏来自于大禹所受封的夏帝的名字，《说文解字》里说：“夏，中国之人也。”在金文和小篆里，夏的原型是一个思虑琢磨的人，两只手两只脚，手持锄和占卜，脚踩耒，观察天象，忙于农事。《尔雅释古》中说：“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为中国也。”《尚书》也说：“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由于当时夏王国的国力远远凌驾在各部落方国之上，夏国也就成了大国的代名词。夏这个字内涵深邃，和华字结合以后成了中华文明的代名词。虽说是遥远的上古时代，然而夏朝和三皇五帝时代所展现的神传文明却已经让人惊艳不已。我们可以遥想一下这个距今四千多年的大禹缔造的时代。夏朝的颜色尚黑，马车已经有等级之分，依据车舆金旗来区分，而贵族穿的衣裳也分成五等。尚书姚陶模记载：天命有德，五福五章。五福就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所穿戴的五种袍服，依照个人尊卑的差别而呈现出彩章各异的外观。从夏朝的服饰我们可以看到，夏朝人穿戴的衣饰已经展现了文明的风采。夏因此和章服之美的华合二为一，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华夏。正如《春秋左传·正义》所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在器物上，夏朝的青铜、玉器都带有上古文明天真厚重的美感，印证了孔子所说：“夏道尊命，其民巧而野，朴而不闻”的特点。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被归入夏文化，龙山文化晚期的黑陶技巧高超，现代制作工艺也难以企及。可以说，超薄又通体漆黑的黑陶展现了夏朝美学的另一面相。从乐舞到青铜、玉器、宫廷以及日常礼仪，再到人们穿戴的袍服、学校、刑法，林林总总已经足以让今天的人们洞见夏朝高雅而完备的礼制。上古三代礼乐天下的成熟演绎始于大夏，是没有疑义的了。 夏朝浮出地表。一直到20世纪，夏朝或大禹到底是传说还是历史，仍然是一些喜欢人云亦云或者习惯怀疑上古历史的人们争论的课题。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连串重要的考古发现改变了这一切。其中最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村的二里头遗址而得名的二里头文化。它的发现印证了古史料记载的大夏的存在，德姓古人传统的重要性也再一次得到印证。随着半个世纪以来考古的发现，淹没在时间长河里的夏朝越来越立体。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一号、二号宫殿遗址形制硕大，王城的水稻设施、青铜黑陶的作坊分工井然，展现在今天人们眼前的二里头遗址群所勾画的场面，不仅是宫殿的宏大气势超出想象，宫殿四周的夯土城郭、绿松石砌作坊、道路、井、沟槽、陶制管道、下水沟都展现了夏文明惊人的成熟程度。在二里头遗址之外，禹墟，也就是禹会考古遗址、王城岗以及更多重要的考古发现，把大夏朝的身影越发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此外，夏朝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商代始祖谢、周代始祖后稷、秦朝始祖伯益都是当时追随大禹治水的功臣，是三位天赋异禀的贤人。也就是说，在大禹治水的同时，夏商周上古三代以及统一华夏的大秦帝国的文明已经悄悄地播下了种子。上天的安排真是妙不可言。与唐尧、虞舜和大禹王一脉相承的400载巍巍大夏朝，为后来的华夏文明打下了坚固的基石。夏之后的商朝和周朝都承续了夏朝的礼乐文化精神，而这种礼乐文化的承续4000多年来不绝如缕。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用心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唐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相信无论是大中小城市，是在热闹的街头，还是在偏远的山村，每个地方啊，总是有那么几处美食圣地。在那里，你能够找到当地的特色美食，那是凝聚了当地人的生活智慧，以及他们对食材的创造和领悟。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款来自泰国街头的风味小吃，那就是酸辣虾饼。如果您去过泰国旅游呢，可能对这种街边食物印象特别的深刻。它往往是被做成圆圈的形状，然后呢炸得酥酥脆脆的，当然里面呢还是非常的 Q 弹，而且还有虾的鲜味儿。因为是东南亚的美食嘛，所以他们在香料上会用上香茅啊、柠檬啊、薄荷啊等这样的一些辅助食材。吃的时候呢，再蘸上甜酸微辣的泰式酱，真的是太好吃了。那在今天的节目上，咱们就一起来复制一下这款来自泰国的酸辣虾饼。首先呢，我们看看需要准备的原材料。 最重要的食材呢，就是新鲜的大虾，大概20只左右。当然，这个要根据自己家里的人口数来调整。配料呢，是一个洋葱，一个柠檬，还有少量的香茅，适量的淀粉和面包糠。调味料呢，我们要准备上一点黑胡椒粉、料酒、蚝油，一点点的糖和盐，还有食用油。当然，最重要的还有泰式的甜辣酱。好，材料都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做了。第一步呢，咱们先来处理大虾。大虾的话，我们要把它去头、去壳，再拿掉虾线。最后呢，我们要把它剁成泥。这个剁的过程呢，其实也有一些窍门。如果你家里有比较大的那种中式的菜刀的话，你只要用刀把它用力一拍，啪，基本上它一下子就成了一个扁儿。俗话说就是拍成了肉泥。当然呢，在这之后你再用菜刀呢把它细细的剁成泥。不过呢，注意留个3-5只虾仁，不要剁成泥。这几个虾仁呢，我们把它切成段，然后把它最后放在虾泥里面，这样子做出来的虾饼呢，你咬上一口，既很软嫩 Q 弹，又能够咬到颗粒分明的虾肉，那种感觉呢就特别的好，所谓的层次丰富。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把洋葱也把它切成小小的碎丁，然后用一个容器把洋葱、虾泥放在一个碗里面，再加入1勺到2勺的玉米淀粉，挤出半个柠檬的汁和虾肉混在一起，同时呢，再把切碎的香茅碎放在里面，再就是加入各种调味料了，包括料酒、蚝油、一点糖、一点盐、一点胡椒粉。这个有一点像拌饺子馅料一样啊。接下来呢，一个动作就是要把它用力的朝一个方向搅，让它上劲儿，这样子做出来的虾饼呢才足够的 Q 弹。好，当你搅好了，也就是把它提起来，它粘在一起一坨的时候，我们呢再把它团成一个一个的圆饼。为了防止粘手呢，手上可以稍微的抹一点油。做好的圆饼呢，把它的两面蘸上面包糠，然后摆在一边等待着下锅。最后一个动作呢，就是要把它下锅，或煎或炸了。如果你不喜欢吃那么油腻，你就可以放多一点的油，然后把它放在锅里面呀，两面的煎。如果你的虾饼要是稍微厚一点的话，你又不想煎得满屋都是油烟，可以稍微的盖上锅盖煎个2分钟。那如果你要很想吃它酥脆的感觉的话，最好就是下油锅炸了。取一个小一点的锅，里面呢放一些烟点比较高的油，油热了之后，虾饼一个一个的滑入到锅里，当然一次不能炸太多哦，要保证每个虾饼在锅内呢都能够自由的滑动和翻身。等到虾饼浮起来了，而且被炸得两面金黄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捞出来，还可以把它放在厨房纸巾上，稍微的吸一吸它的油。等到温度不那么烫了的时候，就趁热吃哦。咬虾饼的那个酥脆的声音啊，相信大家隔空都能听到。当然吃的时候别忘了蘸上经典的泰式酸辣酱，哇，那个美味呀！建议大家自行脑补吧。那咱们今天的分享呢，也就到这儿了。非常推荐您回家能够试上一下我们今天介绍的泰式传统街头美食酸辣虾饼。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次节目让我们空中再见。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